和是菩提，不和是菩提，就是跟那个前面那个不入有点相似啊，有点相似，有点相似，就是为什么不和是菩提？因为他离开了，就是说的是他这个跟烦恼习气远离啊，远离了一些烦恼习气啊，远离了一些烦恼习气，所以是不和，没有一个形，没有一个色，所以他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它，所以无处是菩提，无处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才是菩提，所以说这就说到了一个净土，净土是有地方呢，还是没有地方呢？没有地方的那个才是真净土，没有一个地方的那个地方啊，才是广大的，才是就是宏阔的，无处是菩提，无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因为名字本来空。就是说的是，就是这说就是名相道理，就是那些道理啊，那些规律啊，那些就是说的规矩啊，意思啊，就那些抽象的那些理论，那些都是空啊。这是说的是，这个一个是事相空，一个是这个名字空，无处是菩提，这是说的是事相空。假名是菩提，这个说的是名字空；如画是菩提，无取舍故，没什么取，本来就没有取，没有什么舍，所以说呢，不妨而画，应众生之心所画，这就是这样。因为你自己没有什么取，你没说你自己要这样要那样，所以说随众生然后而画。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常，因为是就是经常的，就是本来自己就是法尔寂静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没有乱。为什么没有乱？不是因为我练到了一个程度没有练，不是说我修行了一个法没有乱，不是说我修行了多少年没有乱，而是它本来清净，跟你修了多少年，跟你怎么样了多少多少都没有关系，是它本来寂静，是它本来寂静。因为清净啊，所以善气，这个没有什么解释的。因为它离开了攀缘，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好取的，没有什么好取的。因为住法相同，因为住法平等，所以是无异的，这个也没什么解释的。菩提这个事儿啊，你就是说的是你怎么形容它都形容不到它，你怎么捞摸它都捞摸不到，你怎么模拟它都模拟不到，所以叫不可比，不可比。它又很微妙，它又很微妙。住法难知故，住法它不在知理啊，它是不在知理，它不在知理，所以是微妙。微妙的怎么个微妙法呀？它是一切住法都没有实质自性的，它一切住法的本质是空是无。但是呢，它并不断灭相，它因缘和合，因缘聚会，它都就有因缘聚会的话，它就有成住坏空种种的相，它就有好坏高低种种的相。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它又是虽然是真空，但是它妙有就是你能看得到它，你虽然能看得到它，但是你捞不到它，任何的东西你都捞不到它，所以是微妙的。这一段呢，说的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菩提，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菩提。这里面呢，有一些就是说的是，就是像有相的修行这一类的，反映出来一种清净行，有一些这样的话，有一些这样的话，也有一些就是非常究竟的，比如说不观啊，离住不观呐、啊，就是这个不行啊，障啊。这些等等等等的也是有究竟的，这些没有你的余地，这两个都有，这就是给大家说这个菩提它有什么特点。菩提虽然有这些特点，大家也不要忘了，就是说的是不可以用身去得，不可以用身去证，也不可以用心去分辨检测它就得出来一个结果，这两个全都不对，这两个全都不对。所以说啊，就是这两个啊，讲的不一样，就是说的是我们老是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自古到今啊都有这个发菩提心的问题。看样子弥勒佛呢是在给天子讲如何下决心修行，佛法是多么的好，然后让他们奋勇努力修行。他讲的可能是这一块的东西，他讲的是这一块的东西，在鼓励他们鼓个劲儿啊，加把干劲儿，大块这个就是说的就是那个加油干啊，他说的可能是这一类的。但是呢，到了维摩诘这儿，他在说这个菩提的话，他就是究竟意义的这个菩提了。菩提跟身和心都没有关系，这个地方啊，你说这个地方就是不用功吗？跟前面的比起来是不用功吗？不对，这是真用功。这个地方的用功是离开了用功和不用功。 离开了。如果他在这个地方上心有开解，心有所悟，心有开解的话，那就很有希望。假如说他一听这些他很苦闷就受不了，那就没什么希望，没什么希望。但是这些人呢还都是大乘根基的，所以他一说就怎么样，得了无生法忍，得了无生法忍。这一段后面说菩提的我觉得还行，但是呢我觉得前面质问弥勒菩萨的那个特好玩，真的是挺好玩的，当时的时候我看到这印象可深刻呢。其实弥勒菩萨也没有让佛给他受记啊，佛就要给他受记啊，这关弥勒菩萨什么事儿啊。但是呢这个也能找到罢免，因为毕竟弥勒菩萨在拿着这个来给大家讲怎么发心。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僧肇不是说了吗，就是跟庄子里的那个故事一样，就是说的那个斧匠拿着斧子劈，大家只看到了这个斧匠拿着斧子的一斧子劈下去，那个鼻头上的苍蝇，鼻头上的白灰被劈掉了，然后鼻头毫发无伤，大家只觉得这个斧匠厉害，实际上的那个站着被他劈的人也好厉害呀，站到那儿被他这么劈一下的啥事没有，纹丝不动的那个人谁敢这样站到那儿被他劈啊。所以后来皇帝说，听说你挺厉害的，你劈一下我吧。哎呀，我可不能劈你呀，我劈的是他呀，我现在找不到这个他了呀。这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僧肇的意思，说只有弥勒能够衬托出来维摩诘的精彩啊。所以这一节是要弥勒菩萨来衬托，这一衬托就相当精彩了。所以他俩是一唱一和这样的关系。大家有修行问题也可以在这讨论啊，有修行问题，如果是实在没有修行问题了，咱们就回到佛法上，佛法这还是一种理论，还是要回到你的自心这儿，你不回到你的自心这儿不行，千万不要学了佛法的理论只是理论，那是特别惨的一件事儿。还是要如实知自心，你自己的心你自己心里有数，谁也没有你心里有数。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啊，没有就继续吧。这个光阴童子是何许人也，我查了一下好像介绍他的不多，你一般的话都有什么百度百科呀一类的。这个光阴童子这边啊，就说是维摩诘经里面有一个，他是不是是一个光阴菩萨呀，光阴菩萨还是光阴童子，还是光阴童子。他在其他的地方有什么角色什么的，就是说的我现在孤陋寡闻还没有看到，大家看到了也可以说我再查查佛学大词典。没有，我天，没有。所以说这个光阴的来历不太知道，所以这个八卦就略过去了，我们直接看经文吧，管它是什么来历呢，看经文吧。佛告光阴童子，汝行亦与维摩诘问及光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意彼问及，所以者何？意念我悉出披离大乘时，维摩诘方入城，我既为作礼而问缘机事从何而来，答我言，吾从道场来。啊，这一段好长，看一下这个经解啊，这地方啊，这一段主要是讲到底什么是道场，主要是讲这个。这个光阴呢，按照僧肇的解释，光阴按照僧肇的解释，他本来呢就特别的好静，好静，所以说他就是说是就是这个他就是要离开城啊，离开城干啥去啊？找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啊，找一个阿兰惹去静修。找一个阿兰惹去进去，要找个道场去，这城里待的地方这不是我的道场，这里众生混杂呀，这不是我的道场啊，这个地方人心复杂呀，这不是我的道场啊，我要找个清净的地方。光阴呢按照这个僧肇的解释，就是光阴他就是说他喜欢这个，喜欢独处，喜欢静心，所以他要出披离大城去找道场，去找道场。正出去找道场呢，就碰见维摩诘了，就碰见维摩诘了。维摩诘咋的啊？维摩诘就是说的是 这个维摩诘入城来，就是说入城来，就是说从哪来？从道场来，从道场来。给他就是讲这个啥呢？给他讲这个道场是何处不是道场啊？给他就是说这个，给他说这个。这个就像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吧，有点类似于忍辱是道场，于众生于诸众生心无爱故。杨子涵，你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个这个，你们自己说说多好啊！你说让我说，我咋讲啊？我这伪光正的东西我也不大会讲。嗯，忍辱是道场，于诸众生心无爱故。那你是什么想法啊？有没有人爱到你啊？你看这句好没关系，我首先想到的是谁爱到你了，还是谁没有爱到你？人家爱到你了是啥样？人家没爱到你是啥样？王乐行有没有爱到你啊？与众生的心无爱，就是众生的心爱不到他。我是这么理解的。王乐行有没有爱到你？世间上有没有能爱到你的人呢？于诸众生心无爱故，你说啥众生心无爱呀？你于众生心这儿你有爱还是无爱呀？有没有一个人你特讨厌，非要逃离他不可啊？世间的出世间的，省略，你省略，你看经是干什么呢？这个经啊是要帮助你的自心的。过，哎呦我的天哪，你把经当什么啦？他们能不能爱到你啊？我这一段啊，通俗里面有一个话叫什么呢？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就是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就有点这个味道，有点这个味道。俗话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啊，小隐隐于山，大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你看有一个隐士，他是哎呀我可要隐起来呀、啊、这种最厉害的隐士，朝里头当大官，这种隐士最厉害的。咱们看着他当官了，热火朝天的斗争，他那里压根儿就没斗争。他那就是他的隐处。实际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世间的，哎呀这还是学佛吧，还是学佛吧，世间的人吹吹也就是了。再贴这个前面的第一段，前面的第一段吧，第一段观音童子这儿我看看有什么没有啊。观音童子这儿就说是维摩诘贴第一段就是说的是这个佛啊，就是这个弥勒菩萨过去了这个之后啊，就是佛就问这个光严童子，就是说你去看望维摩诘经啊，去看望他呀、啊、然后光严童子就说了，我不能够担任这个重任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去看望他呀。为什么呀？以前的时候啊，我从毗耶离大城出来，我正出来的时候呢，就碰见了维摩诘刚进城，我就给他做礼，然后问他，就是说的是您从哪来呀？他说我从道场来。我一听我就问他呀，哎，那个道场是啥样的？就光严童子啊，他想找一个道场。他为什么要出城呢？他是去找道场去了。谁知道这个维摩诘啥是道场啊？各处游历就是他的道场。所以维摩诘给他一答道场啊，就是干脆你回掉头吧，掉头回毗耶离大城吧，那里才是你的道场。所以说他说，哎，你从道场来，道场是啥样呢？就是这样。道场是啥样？一位答这个道场就是有，就像昨天说的，有个房子啊，有个窗户啊，有个门啊什么的，多清净啊，人人多快乐呀、啊、多清净无比啊什么的，这个多安稳啊什么的，是回答这个吗？就是维摩诘居士给他回答的是执心是道场。第一句说的就是心，就是说的是心，根本就跟任何的场所是没有关系的，说的是这个心，其他的场所都是虚拟道场，都是虚拟的道场。对于我们居士来说，这个道场，对于僧人来说，这个道场是出家的地方，居士来说的居士的房子就是他的道场啊，居士的工作也是他的道场啊。这些道场的就是说的是你有能力的那个道场好像显出来有清净相，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不能够弄，他显不出那个出家的清净相，但是这都不相干，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道场，真正的道场就是你自己的心， 跟其他的地方都没有关系，你放心好了，不是说你要影响多少人，不是说你要什么什么什么一个家，跟那个都没有关系，只在于你执行。所以说学佛的人呢、啊、不要有心理负担，你要做成多少事儿，你要就是说的是度化多少人，你要就是说的挽回多少家里人什么的，都没有这种的。或者说就是有一些什么什么班儿，就是说你要拉多少多少个人进来什么什么的，那真正的佛法是让你放下负担的，只在你的心啊，不在别的。所以第一句话就挑明了，执心是道场，执心是道场，无虚假。我说的还是心，另外一个就是执心，执心这里就是不虚假，不虚假。在人成人在世间这个事儿，有的时候需要人情，需要问候，需要这个人情的冷暖。哎呀，你的身体很好，哎呀，你好年轻啊，哇，你这气色好，你越来越年轻了呀，你看着很瘦了呀。明明他都会老的，还这么说，你肯定没事的，你一定会万寿无疆的，就天天的都是这种的，你肯定会发财的，明知是假的还给他说的乐呵呵的，好惨呐、啊。而在出世间这里就不是了，出世间这里就是执心是道场，无虚假。这个地方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虚假，没有关系，你就是你说的是难听的话，没有虚假就好。第一是没有虚假，没有虚假。这个地方啊，僧照就是说了，就是首先也是说的是道场关乎的是心，不是其他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到执心这个地方，你就是说的你没有虚假，你这个地方才可能有深深菩萨行，深深的菩提行。你要是这个地方有虚假，有曲直，有弯曲，有一些就是遮掩，那就以后再往后走就很难了。这个地方啊，是一切之起点，有这一点以后才能具备其他，这一点是所有的一个前提，所有的一个前提。天下太平，啥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啊！对，国王万岁，天下太平啊！他说的是。虚言是什么意思？所以说这四个啊，就是这四个这个僧照在这里啊，都有就是这个解释。执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发行是道场，能办事故。前面不是说无形吗？无形是菩提，发行是道场。你看看他到底是无形啊，还是发行啊？所以说维摩诘他是辩才无碍，那辩才无碍没办法。前面刚说了个无形，现在说的是发行。发行是啥呢？心既然真，既然直，那就能够就是说的是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说的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受任何的这个约束，他自己定下来了，该办就办，这叫心则真直，即能发机造型。就是说你就是能够就是该怎么办，因为什么呢？你得去做呀，你不做你怎么去就是说的是去护持佛法呀，去度众生啊，去自己修行啊。就是修行这儿也是啊，你自度啊还是度他呀，你都得去办呐、啊、去干啊，去实干呐、啊、所以说你要就是说的是要肯去行啊，你去行才有可能达成你的目标。这句话就是说的是执心了、啊、才先是执心没有虚假，然后你才可能有这个行动，有这个行动你才可能达成目标啊。还有你这个达成目标的时候你要注意啊，你要是发行啊，你得就是说的是你的心啊要深啊，不能够就是说很狭隘的考虑自己好考虑自己不好，这都不对。你要为大家发行，考虑多方面的去考虑问题，不是考虑自己的问题，不是在这为了练你自己的心，你各方面你都要考虑啊。所以说身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这个地方啊，僧照的理解就是说的是，能发心的话，就是说的是发行的话，就是说的是，他也反督促你的，就是这个心呐、啊，能够坚强，能够深厚。你的心坚强和深厚，那么这种的才是功德深厚。就是说的是增益功德，实际上增益的是你的身心，你的心坚强深厚，自然会有其他的因缘。我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是身心是道场，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场，无错谬故。菩提心就是说的是这个 心正心直，这既发的这个既发心的这个既发行的这个既此行，既发直的既发心的这个既此心，就是这样，它是直的，它是正的，所以说它就没有谬，没有谬啊，没有谬，就是说的是没有这个菩提心是道场，因为菩提心就是说就这么说吧，正等正觉这个地方是道场。正等正觉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就是或者说是心正直，按照这个僧肇的解释就是心正直所见就不会谬，就所见就是你的心是平坦的，这个无所求的，毫无这个遮掩的，没有一丝挂碍的这个心啊，就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说它没有错谬，那么这个心就是道场，这个心才是道场。这个地方啊，僧肇啊，就是说强调了这四点，就是说的是他没有强调，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这个地方有一个自利和自他的利他的关系，你就是自己修行也是要走这几个阶段，就是直心，你不是为了别的东西来学佛的，你不是为了生活好，你不是为了工作好，你也不是为了让别人夸你好，你也不是让某个人信任你，你都不是的，就是不是为了这个来学佛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直心来学佛，唯求解脱，因为你在世间的折腾的已经累了，哎呀，这些都就是说的是知道了这个世间的这个已经就是说的是对这些东西已经就是产生了出离之心，没有兴趣了，这就是是直心，这是首要的，就是对自利来说的。然后你就要找一个法门呀，这就是要去行动了，一个法门就要一门深入啊，行起谢绝发恒久心呢，这就是身心了，然后就亲证，这你就是一个道场。所以心中心的道场啊，是在咱们心中心的学人各自的心里，自己心里是一杆明秤还不够啊，将来还要启用啊，把这杆用这杆明秤啊去称去帮助别人，去照亮别人，该说的你也该护持的你也护持了，该说的你也说了，好听的难听的只要是对法有好处的你都说了，只要对法有好处的你都做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个直心发行身心菩提心，就是这四个方面。如果按照僧肇的解释来说，你要是想要就是说的度众生啊，因缘广啊，更需要这四个心，这四个心是最基本的，你这个四个心具足了，直心发行身心菩提心，你这四个心具足了，六度万恒都行了。其实这四个心呢，说起来的话，这个啥，说起来的话，就是说的是好像是四个心，其实也特别简单，你正道就行了，只要这个，不要你别的，就是要你一个正道，或者你没有正道怎么办？没有正道，你但直也无妨。所以说，你到了佛法这个法门，你担心什么呢？你怕什么呢？直心和身心的区别啊，直心和身心的区别，直心并不是二愣子。我跟你说这样一句话吧，就是说前两天刚跟外面的师兄在那争呢，他不是修心中心的，他说哎呀怎么就这样啊，就是直心是道场，我就马上说不仅直心是道场，身心是道场呢，并不代表着你去草率啊，你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还是直心，自己修行的角度就是一门深入。一门深入发恒久心，什么时候你都是这样的，这就是直心。另外一个身心呢，就是你就是以后的话，你在就是在于在事上磨练的时候，在所谓的度众生的时候，在事上磨练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是直心的，你都是问心无愧的，这个地方就是身心，不管碰到什么境界都是这样的，这也是这个地方要磨练的，不是咱们现在面对面清谈的时候你给我来句直心，你得啥时候都是那种直心，这就涉及到身心了，这个地方要深的话非常非常的深厚，这都不是深一时两，这都不是深一生一世的事儿啊，这都不是深一生一世的事儿，不是考虑周全，是耐得住事儿事儿的磨练，考虑周全只是其中一个，对，我觉得杨子涵说的那个非常好，就是绝对不止周全只是其中一个，所以叫做身心。但是呢，你读了身心，你不要被身心怕住， 身心就是无心，因为无心才是身心，别被这个词儿怕住。虽然是无心，但是也要经过事儿的考虑历练，也要深深海底行的。这个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另外大家在打坐的过程中，修行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都可以在这儿打出来，我们交流。这种联系只有前辈能做得出来，我就没这本事，你咋办吧？直心是静念，身心是相继。你说前辈说的有错没有错？完全没错，但是我就说不出来啊。是我的短板啊，是我的短板。我很同意，你只管一心解脱，你只管一心解脱，无论如何捶打磨练，还是一心解脱，自然身心，有道理吧？有道理。啥叫解脱呀？你说话很有经典的味道，现在要问你啥叫解脱呀？你要换个词儿就好一些嘛，你只管无心，无论如何捶打磨练还是无心，自然身心，你就把那一心解脱换成无心，我觉得就行。只管无心或者只管无心无事儿都，你只管无事儿，无论如何捶打磨练还是无事儿，自然身心。先一心，那你一个什么心呢？你先告诉我，你依了一个什么心呢？杨子涵呢？你依了一个什么心呢？你要身心，必须也要无心，这两个要一块儿的，缺一不可。要我就改成这个，直心发行，主要对自己而言，身心菩提心，对众生而言。袁师兄，你上来说说你的理解吧。
啊，我就大概这样比较好理解。我就觉得就像一个坐标，就像一个横轴和一个纵轴这样子，这样子可能才完整吧，就是全面。不管是从个人修行，还是你最后的这个成果，自立先自立了，然后才谈得上自他嘛，利他嘛。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像我们坐标系的一个横轴一个纵轴这样。我大概就是这么理解的，看看师兄
再补充。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吧，都可以有理解的。老师有一个问题，老师是不是没有开麦呀？老师没有开麦，是不是打个二老师能听见？
知心合合身心，身心就是不浅不浮浅，不浮浅考虑的很深邃，知心就是不缠曲啊，不是弯弯绕，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我都不用讲啥，知心身心直接就读懂了，还用讲啊？
完了，我们都不用讲了。身心就是不肤浅，对，知心就是不缠曲。老师还有啥？
这还会有啥呀、啊？这不会有啥、啊，直接都能读通的，都根本就不会有啥。
好的，那我们继续吧。当成一个又何妨？是当成一个是什么？直心和身心当成一个。
我是说这四个心呐、啊，四个心你都当成一个也无妨了，都可以。
四个心当成一个无妨，四个心当成十个也无妨。
对呀、
啊，
就是。
看看从什么角度去说。
对对对，
老师的话你说不出来，老师的话我也说不出来啊，我们也都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学习啊，我们学的哪儿不对，老师上来纠正，老师上来补充，纠正。我们接着看吧，看看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我们就看下一个。就是说，如果是从众生跟那个自度的那个角度，那个菩提心呢、啊、是道场无错谬故，这个地方是指的是究竟正果，因为它是无错谬，它这个地方它是自他圆满。如果从度众生的角度，它这个地方它就不只是度众生，应该是自他圆满。 自觉自利利他自他圆满，自他圆满这就是菩提。他这个菩提心是道场啊，他不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是一个发心去救度众生，不是这样的一个，他是指的是就是说的菩提心就是正觉，正觉心，正觉心是这个，无错没有过。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袁师兄。因为你看他说的是无错谬啊，无错谬之类，就这么说吧，你要这眼证，你要撤。布施是道场，不忘报故，持戒是道场，德愿具故，忍辱是道场，于助众生心无盖心无碍故，净念相继打成一片，生成菩提。你行在这做这些游戏了，我觉得你做的这个完全是游戏。你就在这整吧，你就在这啰啰啰里啰啰的这些游戏吧，就打成一片。你什么时候打你自己呀、啊？你这一片里头包括你自己还是不包括你自己呀、啊？如果不包括你自己，就不叫打成一片；如果包括你自己，你现在打一下你自己。我还是适合这么讲，我的讲经的不如讲这个。钱伟超，钱伟跟李光明本质不同。布施是道场，从这看，布施是道场，不忘报故，持戒是道场，德愿具故，我们就往下解释解释吧。是布施啊，布施啊，不是让他要报什么的，不是让别人夸你什么的，布施就是布施，就直接布施，就这样的一个布施，这就是道场，这就是道场。布施就是道场，就是说你做这些应该做的，你做这些是本分，你就是给他们这些啊是本分，你也不是说希望他们回报，也不是说希望他们回报。这个持戒是道场啊、德愿具故，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戒跟这个愿在一块儿，大家看到了吧？啊，大家看到了吧？不止一次了，不止一次了，这两个是在一块儿的。戒具足而愿不具，而戒具足愿既具啊，愿既具。持戒得愿啊，持戒得愿，就是你就是有所，就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你有所不为，你才能够有所为啊。你要有所不为有所，不是说你什么东西都做，就是说横行的那一种的。正因为你有的东西能不做，所以有的东西你才能达到你的愿望去做。齐老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老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是本事。不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呢，他在教下的这个地方上，他能分析一下也好啊。我就压根就不是教下这种材料。不管是问题简单化还是就是问题复杂化，我们这压根就不知道啥是问题啥是答案，就这样，就一大妈，禅宗的，有点偏禅宗的，我是教下的不行。这是说的是布施是道场，不忘报故，持戒是道场，德愿具故，德愿具故。后面说的这个忍辱是道场，于众生心无何故？刚才这个谁，这个杨子涵提到这儿了。这个忍辱啊，不是说的是你就说是拼命的忍着，你拼命忍着，你心里头还是有气儿啊。你并不是你心里有气儿，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可障碍你的。这个地方是真忍辱，所以说真正的忍辱是没有辱可忍，不是说你有个气儿在那憋着，你就是忍着不发。忍着忍着忍着，有一天你突然爆发了，然后你说哎呀完了，我的修行完了。其实这根本跟修行都不相干，修行是让你从心里头根本就没有那种对众生的愤恨，是从这个角度，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压根就不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你有然后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不爆发。好多人在这都有误解，都有误解。这个不是对杨子涵说的，杨子涵原来就是那种的随性的人，他什么时候都发作的那种的，他比较就你知道学佛的人大部分的他都有这个特点，他都不能发火，一发火觉得好惭愧啊，就是有这个特点，很多人都有这个特点，有那种儒家的特点，发了觉得好惭愧。接着往下看。这个忍辱是道场，于众生心无何故，精进是道场，不懈退故，禅定是道场，心调柔故，智慧是道场，见诸法故。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六波罗蜜咯，六波罗蜜咯，这个也没什么吧。精进是道场， 因为精进能够让你就是不会倒退啊，禅定是道场，心调柔，智慧是道场啊，智慧才能够知道诸法的真相啊，啊，慈悲是道场，因为众生平等啊，慈悲是道场，众生平等，这个慈是道场，众生平等，悲是道场，忍疲苦故，忍疲苦故还是从这个就是我们看的角度，就是说的你就是说的是你不怕啊，你不怕，你不是说的见苦你就不吃了，你不怕苦啊，你不怕苦啊，不怕苦啊，就是明知道这个很苦你还要继续走啊，你有疲劳啊，有疲劳啊，还有苦啊，还有苦啊，人家对你的这个重伤啊什么的都有啊，那也得走啊，皮就是说有的时候事儿多啊什么的，这些也要，实际上这个为什么能做，你要说这种的那都做，我们佛教也做，但是佛教的本质还是那个啥呀，还是那个啥呀，就是说本质上它没有一个苦，没有一个皮，所以它可以忍皮苦，对于别人来说他这个是就是说很难，哎呀很难接受的皮苦很难忍啊，对他来说的话他压根就没有一个皮可忍，压根没有一个苦可受。对呀、啊，你应该惭愧吧？你不是在这儿惭愧，就是说，不是说在这儿惭愧。喜是道场，越法故，喜是道场，就是说的是，你法喜充满啊，法喜充满呢、啊，法是一个这样的能够令大家解脱的，在这，哎呀，终于没有是没有非了，终于没有进没有退了，终于没有善没有恶了。终于没有对没有错了，可安心了，那这个地方的喜可是大欢喜呢。舍是道场，憎爱断骨，没有什么憎，没有什么爱，没有什么憎，没有什么爱，这叫舍，不是说舍了一个憎留了一个爱，也不是说留了一个憎舍了一个爱，这都不对，没有憎没有爱啊，这是这个舍就是平等观，就叫平等观。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这就是圆满了，这个漏不光漏尽通啊，还有其他的通啊，其他的通啊，这就圆满了神通。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这个神通的这个神通就这么说吧，一切万物皆不相隔，这就叫做神通，这就叫做神通。一切万法都没有相隔碍，都没有隔碍，一切万法在你心中都没有隔碍，这就是神通。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解脱是道场，能被舍故。这个解脱啊，是说的是八解脱。僧肇的解释是八解脱，就是说的是这个能被舍故，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在于心里面，不在于就是说的是就是你的内心所观，就是被舍警戒，从心所观谓之被舍，就是说的是你能够就是任何的警戒啊，你不受影响，你能够就是以你的智慧，以你的正觉去观察，能够不受任何警戒的影响，这就叫做被舍，能被舍故，就是解脱，能够让你就是不受一切的外境的这个影响，不受一切外境的这个魅惑，把这个。哪八个被舍呀，张静英？被舍警戒，从心所观谓之被舍。世间的大大咧咧、口无遮拦的执心和这里的执心有什么不同吗？我都怎么这么无语啊，我都不知道怎么个意思，前辈问这个问题是啥意思啊？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都有的。如果说世间大大咧咧、口无遮拦的执心是他故意做出来的，要么他傻他二，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他故意做出来显得他潇洒。这里的执心是当下这个心就是你的菩提心，即此心就是菩提，这是执心。你说啥执心，说啥口无遮拦，说什么直接都取了，这是这个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学佛的人呢、啊、他想的东西啊，越学越扭曲，越学越这个细小根小，越学越气量越小，这个时候还不如学学世间的那些呢，那些人的心，就世间的人的心，他的心看着比我们的心大，这时候还要向他们学呢，也很好啊。所以说我觉得是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有相同的有不同的，万法都无隔碍是神通，被舍境界。前辈不修行的和修行的有啥好比较的，他就是一个不修行的人，你还用问他，他就是一个不修行的人，所以他当然要比较了，圆融。直心就是不禅取，不是说过了吗？ 不是光一个意思的呀。你别把它抠得那么死，看怎么用了。我觉得都是活泼的。大心凡夫，我是想起子涵和世间人，突发奇想，就是啊，这个是你这个是八解脱吧？八解脱是不是啊？无想解脱。嗯，我是凡夫，这里的六通是六通不应该不是漏尽通，他是说的是六种神通，第六种是漏尽通。应该说的是这个梦啊，从来不用真名，但是他说话说的有靠谱的地方。八解脱也叫八背舍啊，对，那就是前面说的解脱故，背舍警戒嘛，背舍警戒。这个梦你报个实名也行啊，你不报个名，你不大大方方的，你报个名怕什么呀？执心是道场嘛。接着贴下面的，神通是道场，方便是道场，方便是道场，笑话众生故，四摄是道场，上面说的是解脱是道场，能背舍故，就是八解脱也叫八背舍啊，这个因为他能够背舍这八个警戒，所以他叫八解脱啊，八解脱就是背舍这八种警戒。方便是道场，它能够教化众生啊，因为众生根气不同啊，所以会有不同的方便。这个方便啊，不能够给它弄死啊，不能够说这个方便就是方便，那个方便就不是方便，这个方便就对，那个方便就不对。他每个菩萨他教化的因缘，他看的角度各有不同，各有各的因缘，各有各的因缘。所以说这个地方不是死的。方便是这个道场教化众生，四摄是道场，四摄就是说摄受众生啊，摄受众生。这个地方僧肇的解释就是因为方便，所以才能够弘化呀，就是四摄就是才能够因为方便才能够因为弘化才所以因为弘化众生，所以才需要有方便。因为这个有众生他需要解脱，所以需要就是有四摄受来摄受他。还有下面的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为啥是多闻是道场啊？多闻是道场就是说的是就是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啊。我们有很多的人啊，他光打坐，他也不看经，他除了打坐，他就光在那自己瞎悟瞎猜瞎悟，他悟的是狭隘的。他的悟处跟佛的悟处是有相通之处，但是多少是有狭隘的地方，还是要跟祖师的跟佛经的相对照。你就是有个悟处，你也需要看书，把你的那个悟处加深加大扩大化，也是需要这样的。所以说多闻是道场，就是说的是你不能做心中心的迁坐，你的书不看，但是你光看书那是绝对不行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你要看，你要对对，你不能自己在这瞎悟。因为我碰见过他光打坐，然后就忙世间的事儿，然后自己瞎琢磨，一蹦出来的话，我就听着不知道怎么该跟他对话。他就自己悟，加打坐加自己悟，从来不看，那不行，还是要看看。你看的多了，然后呢就是学的多了，照着学的去做，所以说多闻是道场。这个地方啊，僧肇的解释是从相反的角度解释的。僧肇的意思是说的是，你听啊，就不是让你光听的，听你就要行的，你要光听不行，那不是跟畜生一样啊？僧肇是这样解释的。僧肇的解释是另外一个解释。我的意思是说的，就是说的是，你也要跟经典、跟祖师的教言相对照，福心是道场，正观住法故。这就是说的是你要，就是说的是这个心性啊是刚强的呀，刚强的心性呢，他个看一切住法就看得邪啊。你的心性要是调伏了，就是说的你观一切住法才正啊，所以要调伏你的心啊，不是那个刚强之心呢、啊。对这些事儿的话，就是说张静怡你多查一查，不失爱语力行同事。在这个一般的人就误会这个爱语啊是爱语，在 到你真的来修行了，进到修行的这个门里面呢，给你一棒子，给你一喝，才是真正的爱语。所以说大家别故意的去那个扭曲了，反倒不好。你看跟谁了，跟修行人总是就是说的是总是不戳他的痛处也不行。对，骂是爱，骂是爱。既然是这样的话，再骂周鹏一句儿。嗯，这个说的是多闻是道场，福心是道场，三十七道品是道场啊。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也说过很多次了。三十七道品就是说的是，三十七道品就是正无为之果呀，正无为之果。所以三十七道品是正为无为果的因呐、啊，正无为果的因呐、啊。所以说三十七道品，三十七菩提道品呢，它是什么呀？它是道场，它是道场。因为什么呢？它舍离了一切有为之法，它是无为法之因，它是无为法之因。真谛是道场，不匡世间故，谛就是真理啊，谛就是真理，就是说真理它是真实无虚的，它是就是说是真实的无虚的，谛是道场，就是究竟的这个，就是这么说吧，佛之知见是道场，它是世间最真实的，它不匡是一切的世间，它是世间最真实最真实的最真实最真实的道理啊，谛是道场，缘起是道场，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缘起就是这个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这个就说的是十二缘起啊，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就是这些，由这些的，就是一直到生老病死，就这样无穷尽无穷尽。但是他们的这个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这个因缘呀、啊，所以要勘破这个因缘，勘破这个因缘。就是这个勘破这个因缘，勘破这个因缘，同时这个因缘也能够为道场所用啊，也能够，你也就着这个因缘，你也不妨因缘化现一场啊，你也不妨因缘化，所以说也就是勘破这个因缘，也不妨借着这个因缘化现一场。这个地方就是缘起是道场，缘起是道场，缘起是这个地方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吧。住烦恼是道场，如实知众生故，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一切法是。对，这个是前面那一段，要不然先看到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这个地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烦恼是道场，如实知众生故，如实知故，如实知如实故。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一切法是道场，知诸法空故。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烦恼就是说的是就是烦恼是道场，知如实故。我觉得这个话你先看后面的话吧。众生是道场，为什么呀？因为压根就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所以众生正好是道场。所以再回头看前面的，住烦恼是道场，知如实故，应该就是这样，可以这么说，是咋说呢？住烦恼是道场，就是说的是知涅槃故，涅槃故，因为他是知道这个涅槃，所以他正好不就是说的不障，不就是不讨厌一切烦恼，不去躲避一切烦恼，不去逃避一切烦恼，恰好烦恼是他的道场。因为他无我，所以恰好众生是他的道场啊。这个众生是道场，那你还逃离毗耶离干什么呢？你还逃离毗耶离干什么？你还逃离深圳干什么？你还逃离北京干什么？深圳它就是一个利之场啊，大家都这儿来捞利的。北京它就是一个名之场啊，大家到那儿都是为了求名的，你还逃啥逃啊？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一切法是道场，知诸法空故。一切也诸法空，所以不妨一切法，不妨啊，一切法都无妨，一切法都无妨。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说的是就是僧肇的解释，就是说的是实际上这个地方解释了法的真性是什么呀，空无我实，就是说是实相，实相之法是空是无我，就是解释了是这几个。无处可逃呢怎么办呢？继续看，降魔是道场，不请动故，三界是道场，无所去故。哎，这个像周鹏说的那个，你就说是你没什么地方可去的，怎么办呢？哎呀，这些地方太没意思了，我要找一个地方解脱。我找了，终于找到一个地方了，啥地方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就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啊！什么好地方啊？解脱的好地方。 三界是道场，无所去故。狮子吼是道场，无畏惧，无所畏惧故，无所畏啊，无所狮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无所畏故啊，无所畏故。这个啊，就是这个地方僧肇解释说，前面的是菩萨之行，下面的是佛行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降魔呀，就是说的是三界是道场啊，狮子吼说法呀，就是说的是这些事了，说的是这些事了。就是说，那佛的道场是什么呀？降魔啊，降魔。嗯，道场就是不轻动故，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身心呐、啊，说的是执心不轻动啊，你的正知正见不轻动啊。就这样的话，一切的魔来了有什么关系啊？你压根就没生没灭，什么魔能拿你奈何呀？所以就降魔了。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的，我们要找一个涅槃可去，找一个清净可去，找一个就是没有是非的地方可去，找来找去最后是怎么样啊？三界是道场，打吧，争论吧，就在这滚吧，来回滚吧，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是道场，这个就是比较契合我们的，就是这一句话。狮子吼是道，无所畏惧，所以说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啊。狮子吼为道场，狮子吼并不是说说话声音洪亮，是他说话的这个东西能够震撼你的心，能够震撼你的心，这就叫狮子吼啊，狮子吼。立无畏不共法是道场，这个无助过故三明是道场，无余何故。这个地方啊，我还没有查这个三明，谁要是查一下。这个立无畏前面有啊，立无畏前面有，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僧肇就说了，把僧肇的贴上来啊，标一下标点符号。降魔兵而不为所动，游三界而不随其去，眼无畏法因而无难，具佛三十二业而无缺，三明通达而无合，思皆大道之有所由生也。人家僧肇有这个才情文笔，有这个见地，这么写我们是发挥不了，这么发挥，写的还可对仗，写的可对仗。降魔兵不为所动，游三界也不随所去，眼无畏法因而没有难，具佛三十二业，就是说的是三十二相好吧，这个应该是，而没有什么缺，没有什么缺，三明通达啊，天眼明，天耳明，速啊，三明六通啊，三明六通这个就明白了啊，天眼、天耳和宿命啊，宿命通，三明通达而没有什么隔碍，这都是大道之所生，随遇而安，随所住处而安了，随遇而安，你要是不安，你还会不会安啊？万一要是不安了，你还要安吗？你碰到了我就偏偏不让你安，没事光折腾你，我看你安不安。周鹏，上次有个师兄问不灭业因明见真实是什么意思，老师就说不断烦恼而入涅槃。忘了他吧，忘了他吧啊，忘了他吧，这些东西别搁在心里。杨子涵，我没说过不安也不可得，那安可得吗？不可得，可得吗？随遇而安。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立无畏不共法是道场，狮子吼是道场，无所畏故，立无畏不共法，是道场，无助过故。这是僧肇的解释，三明是道场，无余碍故。后面这个就好玩了，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智故。这句话就好玩了，怎么叫一念知一切法呢？一切法怎么样能够一念而知呢？这一念啊，并没有什么神秘。鸠摩罗什说的是小乘法，就是以三十四心成道。三十四心就是它是有相的，有阶次的，就是这样子式的。但是大乘里面呢，就是一念忽然，哎呀，原来如此。这个时候一切智具足，这就叫做，就是这么说吧，明心见性，那个时候就是叫一念啊，这个叫一念知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那个知可得不可得呀？这个一念，就是鸠摩罗什的这个解释，就这么说吧，这一念就是你开悟的那一念，开悟的那一刹那啊，就是这样一念恍然大悟啊，这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就好玩，这一段里头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玩，一念之一切法，怎么样能够一念之一切法知道，哎呀原来都是梦幻泡影啊，一念之一切法是道场，成就一切，这个地方是成就一切智的，并不是其他的成就一切智，还是在这儿，所以说说来说去还是明心见性，还是明心见性，放心吧。下面还有没有了？这就结束了啊，结束了，后面的那一段。如是善男子，菩萨若因助波罗蜜教化众生，助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助于佛法矣。就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善男子啊，就是菩萨想要，就是说的是用这个就是到达彼岸的这些种种的方法来教化众生啊，想要有所作为啊，举足下足啊，都知道他是从道场过来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自利利他应上助度化天下的，就这个人他就是道场的，他就是道场的，他这种人呢、啊。到处的走，哪里都是他的道场，他要是什么都不走了，他停下来的地方就是道场，他的举手投足全都是道场，他的举手投足全都是道场。说这个法的时候，说是法时，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不堪任意比问及。说这个法的时候，这么多天人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这个是给光严童子说的，这个光严童子的他可能是就是说的是五百天人是他的眷属吧，这个就是说的是从道场的角度，他的这个来历呢，光严童子的这个来历就是从的是什么来历啊，就是说他要离开毗耶离城去找个道场干啥呀，要修清净行，远离这个喧闹，远离喧嚣，要修离欲，要修清净。所以说你那个正好这个时候迎面碰上了维摩诘，维摩诘从哪来？我从道场来，道场啥样呢？哎，这就引发出来了这一段，这里大家就知道了这个道场了，这个道场啊不在别的地方啊，不在别的地方，是在于咱们的知见，咱也别说什么道场在心里啊，啥叫心呢、啊、都是妄心，在于咱们的正知见，你具备正知见了才是道场，你不具备正知见你都不是啥道场啊，就是还不够祸害道场的呢。都贴上来呗，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其他的道场可以有，都是方便道场。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啊、辛苦了赵师兄。接了就是说，若因这个助波罗蜜教化众生，助有所作，举足下足，当知皆从道场来，皆从道场来，助于佛法矣，都从道场来。他怎么样？他都是就是说的是佛法，他停下来了也是佛法，止下来了也是佛法，知一切法是道场。这段特别好，好啥好？你从来压根都不在道场里，你要是在道场里面，你执着那个道场，你读的这段好啊。知一切法是道场，是这一句比较好，一念知一切法，一念知一切法，这个整体上来说的就是说的是去掉啥心呢，去掉他要另求一个道场，求一个有相的道场，是去掉他这个心的。你最好你最好你最好，我错了，我说了不该说的话。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呀，这个维摩诘经啊，它也不光是了义的，空空空，断断断，离离离，无无无，它不是的，它不是的。你看他做事儿做起事儿来可热闹呢，啥事儿都做了，度众生啊，不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厌疲苦啊，什么什么的，这都有。但是这个也不妨碍他的心，他的内心的正知见，他的内心的正知见就是说他不受一丝毫的挂碍。所以他才能够辩才无碍啊，不知一切法亦复如是，什么意思啊前辈？前辈的意思是知一切法就是不知一切法，他可能是这个意思。你先把一切法拿过来，一切法是不是也是这样，一切法是不是也是还是不明白，不知一切法无知亦无得，一切法是不是也是这样？不是周鹏，我没有理解他前尾解释了一下，就是说的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前尾的意思就是一切法不可得， 是这个意思。上面不是说了吗，王乐行那儿也是说了，我就怕王乐行堕到一个枝上，一切法如是，可以这么说吧，你们都总结得很好。这个经啊，气入关键的地方你气入它就行了，你说过多的去拿捏它也不合适，还有把它当成一个武器，就是说的是去跟人家 PK 来 PK 去更没有必要。看看这一段怎么样，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要不要接着往下进行了，经文内容不继续了哈，不继续了。大家修行上怎么样啊，这一个星期别来无恙否，一听交流我可开心了，你直接的问答交流什么的就比较那个，你讲经什么的我还需要学习，就是现在大家一块共同的促进着学习着，有什么资料大家补充着，有什么观点大家也都补充着更完备，看看修行上还有什么没有，这一个星期来如何，有问题没有关系，老师有什么补充没有，还有哪个地方老师觉得哪个地方说的不够准确的，老师
不是以前都说了，你们讲的内容我就不插言了，早就说过这个事儿。你们讲什么内容我都不插言
了。完
了，
钱伟，这是钱伟问的，不是我问的，老师是钱伟问的，老师说的是钱伟。钱伟，对，钱伟当得恶人，我当不了。
你们讲的内容我要是插言呢我就没法来了呀，不管你们哪一个人讲，只要我一来我插言你这个，那就全成我的了事了，那不能插言的，你们讲的内容我都不插言，不管对错我只管听着，要说别的倒是可以，不是你们讲的内容，别的内容倒可以。
行了，知道了。钱伟，你还有啥？对，问一问吧。老师怕访客为主，反正有问题大家就问。你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就问，没有关系。钱师兄洗碗去了，我也去洗碗了。看看大家对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还没到时间呢。万一要是没有问题了继续往下学一点也没事儿。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走，不走也没事儿，不走也没，就是走了也没事儿，没什么东西，我们这儿没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宝贝。白雪之白，白鸟之白怎么样了？这个地方二祖可是交代让你要细细的，不能错过。白雪之白，白鸟之白是属于直心还是属于身心，你来说说。老师交流的归老师的，你说是你的。
打个比方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佛性，这白雪之白，白鸟之白呢，灵智之性啊，就是知道那个知，这就是白鸟之白，它一样吗？老师所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是知道的知吗？它不一样的。
哎，好多师兄把这个了了分明就当成知道的知了呀，老师。这个地方
那是白鸟之白啊，那就不是白雪之白，老人说的是白雪之白啊，所以不一样嘛。好像都有个了了灵智，都有这个词儿，但就算都有白，都有白还一样吗？
所以我们总是强调这个一念不生和了了分明要放在一块说，你不能单独拿一个出来。就是在那琢磨那分析呀、比较啊，那都不是老人的意思。
他坐在那个枝上了，他忘了那个灵了，那个灵啊，他就是不是你能够剁得了的，不是你能够抓得住的，所以叫灵枝，他老是坐在那个枝上，好惨啊。哎呀，所以说
他总是要去做个道理出来，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说白了，他还不是一个真心修行的，按照我们来说他就是没有知心去修，没有身心去修，就是这回事儿。他要真是一个修行的，他就不会在这儿剁，更不会拿着这个作为一个道理自得其乐，因为他自己是什么样他自己知道，他能够解决一切的烦恼跟疑惑没有，他自己是知道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知见不同，就是说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我觉得是这样。 觉得是这个。他就是最惨的是，你知道你这个是对吗？就是你不知道你这个是不对吗？拿着这个做文章。
一个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再一个就是心念耳闻，就这两个地方拿捏的特别多，总是分析来比较去，怎么才能
我更喜欢第二个的那个分析了，踏踏实实的在用功，他很担心自己的用功，我觉得不是坏事儿，不是坏事儿。但是要看这种问心念耳闻的一般是初学的问的比较多，你念咒念多了，这个事儿压根就不用教，你自然的就做到了那个标准的金刚池。你念咒多了，自然的做到；你念咒不多，你在这再左拿捏右拿捏，咋拿捏都不是。
这两个都是实操的，它不是，它没有什么道理，确实要你自己去体会的。它不是说讲道理，有的时候这个像这个心念耳闻，越说越不会念了，就干脆像老师说的，你别关照了，那才是关照，真的是越说越描越黑。
太不平啊，白雪才是真物，白鸟是自以为是，你万一要是弄颠倒了呢？真物是悟了一个什么呀？你现在摆坐做完了，现在就要问的问的就是你真物是悟了一个什么呀？你别说真物假物，别说你天天如法的打坐，如法的打坐是应该的，现在要拷问你的心了。你现在摆坐一过了，上来就要历练你了，鼓励你的时刻一过了，你告诉我啥？你知道白雪是真物，那你一定是知道真物了。啥是真物啊？悟了个什么是真物啊？摆坐以后一定要坚持打坐，看祖师的书，但是呢要在心上用功，要在心地上用功。开始露凶相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控制一下，控制一下。要在心地上用功，坐是必须要坚持打的，书是必须要坚持看的，但是你必须既不能着在坐上，也不能着在书上的道理上。那个蔡穆平，我就跟你说，必须要在心地上用功。告诉我啥是真物，好好想想。钟玉兰，你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不好意思，我不是凶，我就是说话不由自主，我改。刚才听到这个才知道这个词儿的解释啊，是老师结合现在人的流弊来做的这样一个解释，这解释可以是活泼的。你就是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地方啊就不容易堕了，就这样他又堕到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上的灵知之性，他就抓住了这个灵知之性。所以啊，你啊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东西你还没有摸到边呢，你怎么样啊？你先别堕到知里面啊，你先别堕到知里面，你可以听懂就行了，你听懂这个词的解释，然后你就勉励自己别犯这种同样的错误就行了。这种东西不是让你来知的啊。这流弊现在的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齐老师拿了一个典型的问题出来说了，只认灵知，不是只认知，压根就不是灵，它那个地方就不是灵，它那地方不是灵啊，那个灵知就是你抓不着的知，你想认它，你一认就认不住了，认着变瞎，没得什么物还要看具体的事儿，不要这个时候说没得什么物，一会儿到世间上又懵了。
那个杨田说没得什么物，那你还打个什么坐呀？
啊，你回答一下袁师兄，既然没有什么物，你还打一个什么坐？你还修一个什么行啊？你回答一下，回答一下杨田，回答错了没有关系，我这回一定轻言细语，没事儿。这个不相干，就是说的是既然没有什么可恶的，你修了个一个什么，你行修行行了一个什么，你还修行什么，你还打坐什么。他的意思是可能修行啊打坐啊这都是平常，那不打坐不修行不是平常吗？
哎，这个地方就是要分好了，杨婷啊，是白雪之白是百鸟之白呀、啊、皆不可得、
哎、
白雪也不
会了，也会了。
你白雪也不要了，白鸟也不要了，皆不可得。
蔡穆平啊，不是说的是连续念咒或者不连续念咒，也不是努力练习，坐上啊放轻松，轻松自然的去念咒，轻松自然流畅的去念咒，心态是这种心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发现没在咒语上就回到咒语上，发现自己的心照顾的是别的东西，那就回到咒语上，心是照顾咒语的，不要考虑他走失了没有，走失了多久，我走失了这么长时间，我走失的是什么内容啊，这都不对。坐上的时候老老实实的念咒，啥也不去考虑，不去考虑走失不走失，坐下的时候老老实实的练习放下，把坐上都不能给我放下， 天天坐上考虑坐下，坐下考虑坐上的，一到坐下就开始回忆自己坐上这那的，一到坐上又开始回忆坐下又是是非非的，坐上就老老实实的持咒，坐下就老老实实的放下不管啊。杨婷啊，你这个没得什么物，这个地方还需要细致，白雪之白白鸟之白这个地方还要，确实是你不得蛮寒，看样子这个问题你回答的没有没不圆，不回答的不圆，没什么可悟，没什么可悟，为什么还要修啊，为什么还要修行啊。言下大悟，张清心清这个人啊，就是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没有修心中心的，多少做的，你是不是还没修心中心啊，这几个地方啊有相同的有不同的，要根据情况。你这个悟这个地方，亲证这个地方，有可能就从言下亲证了，也有可能从一个理那儿就亲证了，这是都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一般来说的话，理悟和亲证分开的是另外一回事，就是道理上他明白了，但是他没有实际的做到，就这么说吧，理悟压根还不啥都不是呢，亲证才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从其他的角度，亲证这个角度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亲证，有的时候是言下就证得，有的时候你磕到什么碰到什么证得，你看到的那个历代禅宗祖师的悟道因缘各自不同的。所以说主要的这个问题，言下大悟跟理悟亲证没有什么矛盾，主要是理悟跟亲证，老人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会说这就是理悟不是亲证什么的，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说的你这根本就不算数，你这个道理吧也不能说不对，但是你这不算数，你必须要亲证一回，礼物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意思，我绝对不会说是明心见性，你来修心中心了就不能那么轻易的去啃你。白鸟白雪可以看看鳌山成道的公案吗？哎呀，今天时间过了，嗯，他跟鳌山成道有什么关系呢？礼物是这么说吧，礼物是应该的本分的，你没修心中心之前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理儿，所以你才来修心中心，因为你知道佛法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明心见性。但是呢，你自己呢，你自己到事儿上能行吗？你自己心里头有没不是知道吗？自己并没有亲证，所以来实修心中心亲证一回。礼物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到了心中心才礼物了，本来应该在你修心中心之前你就应该礼物的，你就应该知道，你就应该认可元音老人讲的东西。你觉得可以借用啊？下一次吧，咱是不是不拖堂了？鳌山成道的跟白鸟白雪的这个咋会借用啊？你要这么借用都可以借用。白鸟白雪的意思就是不可以蛮喊。下一次周二的时候再说，好不好？袁师兄，
也可以说呀，说一说吧。你这个话茬子别断呀，你到下周不知道又拐到哪儿去了。
现在已经下课了，别耽误大家，该休息休息。
大家有事的就先下啊，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会儿。
你说的那个鳌山成道的公案是咋回事啊？前伟啊，你要不要上麦来说说，白鸟白雪的跟鳌山成道的是咋回事？这个地方有啥那个？不要献花啊。
我这个。现在麦改成自由模式了，钱师兄可以上麦来说。
完了，他又去洗碗去了吧？
喂，听到吗？
啊，听到了，听到了。
听到了，我觉得那个鳌山成道的那个就是和白鸟白雪之白的区别在啊，不是区别，就联系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你非胸襟勇处的，自家胸襟勇处的，其实还是在道理上，或者在境界上，或者是在概念上。他其实那个雪峰当时也是有同体脱落，也是在德山的那个棒槌下有那个同体脱落的感受的，但是他还是就是
有道理，你
这
个
理解的。
你这个角度有
道理，来说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他还是在思维或者是自己在思维中肯定了自己啊，我应该是见性了。其实他还不是，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就是说这时候那个像岩头这样的话一锤子下去，跟他这样一说，他才彻底把这个疑虑给摆脱掉。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这个认为很有道理，你是从见解上来说的，这个见解就是跟老师刚才说的那个认灵知知性的那个认灵知那个认那个知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细微的差别，差在哪儿？人家雪峰根本就没有认为自己成道，人家雪峰心里难过的要死，人家压根都没有认为自己知道那是成道了，他自己知道自己还不到。就这个地方上，人家那个谁那个得那个岩头给了他一下子，他算是开悟了。 就这一点儿，咱们这些人呢、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他认为他自己没事了，所以不得不告诉他，你这不是，你这只是白鸟，你还不是白雪，或者你这只是白雪，你还不是白鸟，就这么说的，就是说这两种的人的心态不一样，就是这种人是他还不知道错，雪峰的是压根的人家就是根本就不在乎自己那个知道，当然了，他就是陷到那个知道里了，但是他知道自己没开悟。对，就那个地方上，就是那个鳌山成道最关键的就是说岩头那一下子把他给锤开了，是因为他自己心里有不隐，有不稳的地方，迁座以后啊就很难改，他各有各的那个，他各有各的路数，他各有各的定盘星，就我们说什么也很难改变他，他本来也没有问题，你让他来干嘛呀，他自己他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雪峰跟岩头的这一个，就雪峰跟岩头他俩的功劳各占一半儿。首先是就是岩头有眼，其次是雪峰他心里头不踏实，雪峰他有一个向道的，他心里头不踏实，他要没有心里头不踏实，岩头不好搞他。就像是那个清凉文艺到罗汉琛归那儿，罗汉归琛那儿就是那样的很少。你怎么样？我没事啊，我挺好的，我在你这儿修学完了，我要去别的地方去。然后说一切万法都唯心的，石头在不在你心里？一测才测出来他的，这个都很难啊。雪峰是知道自己不行，这是所以雪峰有一半的功劳。然后岩头就是趁热打铁，咣一下才给他夯了。夯实了，雪峰就高兴了。哎呀，原来鳌山今日始是鳌山成道啊！今日始是鳌山成道也。他俩就是各占一半，我觉得是各占一半。最好玩的是，有人说雪峰他是这个叫什么来着？慧极金刚的祖师，就是修慧极金刚是雪峰的向禅宗的向上一着。人家雪峰说的很清楚，这一下子才是鳌山成道。
好了，那今天这个公案算是结了，我们那个就到这儿吧，今天。那谢谢老师的参与，各位师兄们。
好，
这又来一个问题，郭老师你看一下。
有师兄，你们是刻意断念还是不刻意断念？刻意断念仍在二法，不刻意断念二法延续。我们既不是二法，也不是不二法，非一非二。他这个人啊，他就不是修心中心的。你跟他是弄那个干啥？我们的整个的原理啊，如果是他是可信任的，你就告诉他说，我们的原理压根跟断念不断念没有关系，断什么念啊？断不断什么念呢、啊？这两个全都不对。我们的是咒语跟手印，借着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我们啥时候说断念了？就是坐下也是说的是不随着他走啊，也没有让你断啊。所以根本的出发点都不同，你要根据他的情况，他要来找事的少搭理他，他要不来找事的告诉他，我们的是咒语跟手印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是念念不停留，压根不是断念，也不是不断念啊。我们都跟他都不一样，啥刻意断念不刻意断念啥的，不是那种的，完全不是一个频道的啊。看看他是不是找事的，要是找事的就把心中心往高里说，高死他。不找事了，那就往低了说，心中心法，那净土法门才是高的呢。就我们这种漏劣正生众生需要修心中心法。他不是刻意和不刻意，他把一个断当成了一个根本目标了。实际上那个念头就跟断龟毛一样，断龟毛好，不断龟毛好，断兔脚好，不断兔脚好啊。不是在这上做文章的，不是在断念上做文章的。终于下课了，下课了，下课了。
好，终于下课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